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提摩太后书的查经。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如何面对末世的危难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我们这次整个的思考重点放在保罗提醒提摩太应当如何面对他的生命和生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开始，保罗提醒提摩太已经到了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呢？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是末世了。末世以后有许许多多人心险恶浮现出来。在上一次我们很仔细地分享了末世的危险，我相信在当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二部分，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如何来面对末后的日子呢？那请我们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怎么面对呢？他告诉他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过去的跟随和服从是很重要的，但你已经跟随和服从在过去。那么第二段保罗是告诉提摩太说，那么你现在应该如何。在第三段保罗就告诉他你将来还要如何。所以保罗是分三段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你应当怎么样的面对。第一段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末世的日子虽然险恶，末世的日子虽然可怕，可是你并不是没有根基的人。你过去已经跟随我、服从我，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而且你并不是没有看过我所受的逼迫和苦难。而在这些逼迫和苦难当中，主的拯救也非常清楚，他是信实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你是有根基的人，你跟随我，你看到我受逼迫，不仅我受逼迫，你也要受逼迫。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说，但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环境越来越险恶，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是一个跟随主、跟随我的人。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这对于一个敬虔的人是不是不公平？因为敬虔的人都要受逼迫，这压力会不会太大？那那些不敬虔的人是不是就不会受逼迫呢？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不敬虔的人他们是随波逐流，不敬虔的人对他们而言哪里有逼迫可言？当他们碰到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同流合污，他们就随波逐流，他们根本就顺着别人错误的引导进到错误的里面。当他发现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就有很多的享受。当他发现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也没有什么损失。当他发现自高自大、任意妄为，可以得到很多眼前的好处，他爱宴乐，他爱享受，借着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别人仍然称赞他。所以一个不敬虔度日的人，他顺流而下， 就没有逼迫的可能性。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同流合污，人家当然不逼迫他，他顺流而下，撒旦也不会攻击他。所以保罗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的时候，是指那些逆流而上的人才会受到阻力，不敬虔的人风来就倒，根本不会有因阻挡苦难、抵挡邪恶所带来的困难，因为他们不仅自己没有受困难，他们反而造成别人的困难，但终究他们会被邪恶腐蚀，他们就堕落了。在河流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形，鱼往上游，所以才有水流的压力跟冲力。当我们看到鱼往上游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很不容易，它要逆流而上，可是枯干的树叶掉在河流里面，它就顺流而下。对于树叶而言，哪里有什么阻力，哪里有什么压力，哪里有什么困难。可是这就是鱼和树叶不同的地方，鱼是活的，树叶是死的。所以在这边保罗很清楚地提到一件事情，敬虔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苦难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等我们生命长的时候，你就能够面对苦难。虽然外在的压力比以前更大，可是你里面的抗力比以前更强。我记得我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那一个读幼稚园小班，一个读幼稚园大班。那么早晨我去工作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两个送到幼稚园去。那么他们每一天呢都很羡慕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而且里面没装什么东西，可是爸爸有一个很大的手提包，公事包，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一天又要送他们两个去幼稚园，那么我的小女儿就说爸爸爸爸，她说我今天帮你拿大的公事包。那对孩子而言，爸爸多伟大，他拿这么大的公事包，我背一个小小的书包多么无趣啊。他就跟我说他要帮我拿公事包。以后我跟他说，我说妹妹，那个公事包很重的，很重的。他说不会不会重，我拿得起的。后来哥哥就跟他说不必你来拿，我帮爸爸拿。那么哥哥当然就觉得自己比妹妹大两岁，力气大很多，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来拿你的公事包。我就跟他说，哥哥连你也是太没有力气拿这么重的公事包的。哥哥说怎么可能，他说我拿得起来的。以后这兄妹两个人就争着要帮我拿公事包。我就说好了，那妹妹先拿，拿一段哥哥拿，大家轮流拿。结果妹妹就走到公事包的旁边，我放在地上的，他就用力一提，就发现那公事包根本连地面都没有离开，他才发觉公事包这么重啊。以后他就再提一次，公事包还是没有起来，他就跟哥哥说好了，哥哥我提完了，换你提。他形式上提了公事包了。以后哥哥就说，我就说你提不动嘛，你看你不相信，你就要抢着跟帮爸爸提，我来帮爸爸提好了。他第一提起来的时候，他又觉得很重，他放下去，他想说怎么这么重呢。以后他就用力提，走了几步就放下来，然后跟我说，爸爸轮你了，我们两个都提过了。那一天我拿着我平常装书的那个公事包到了许多地方去，到了什么地方我都提着我的公事包。就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女儿提不起那个公事包，儿子能够提一段公事包，可是我整天拿着那个公事包，我并没有觉得很重，为什么这样呢？请问客观上来讲，这个公事包的重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可是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公事包重到无法举起来；对于六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公事包可以提几步；对于三四十岁的人而言，他可以拿着那个公事包整天行走。为什么？因为力量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外在的环境压力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甚至越来越严重，可是你抵抗的力量，或者你抗衡的力量，或你生命的力量有多少呢？保罗在这边 告诉提摩太说，说你虽然不能免除苦难，但我告诉你，在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可以把我们救出来。保罗不只是讲的肉身生命的危险，它也包含心灵的苦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然答应要拯救我们，神的拯救不同于我们的拯救。神有的时候早早的出手拯救我们，可是你要知道，当你的生命越发扎实，生命越发成长的时候，外面环境的压力越强，主出手拯救我们的时间也越慢，因为那样我们的生命才长得更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很大的苦难，很大的难处在你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被主拯救的经验，也不一定是苦难，有的时候是你的软弱，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灰心，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难处。你有没有被主拯救的经验？如果有，你就会知道这段圣经所讲的是什么。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有经验，他说我在安提亚，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有许许多多的遭遇跟逼迫，因为这些苦难，保罗才有力量继续勉励提摩太。到底保罗有哪些实际来提醒提摩太呢？他说你已经顺从了我，你顺从了我的教训，我的教训，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人生观，而且你也跟着我的志向走，我的雄心壮志，你看到我对神完全的依靠，我对悖逆的人的忍耐和爱心，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前辈可以有哪些学习？在我的属灵长辈当中，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他祷告数年如一日，他每一天为好几百个人祷告，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也是我祷告学习的榜样。有一个长辈，他被别人误会，可是他不去解释。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说，如果我去解释，会造成另外一个人必须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他说，那我就不解释。他说，因为与其让另外一个人被误会，反正现在误会已经造成，而且慢慢慢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问题就会过去。也给我很大的提醒，我是不是一定要争取公平公义？在今天我被人误会，我就一定要争到底。有的时候我们是对的，可是是不是我们对的就不许别人误会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说，在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可是你怎么样来面对呢？第一个就是，但你已经在过去跟随跟服从我，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但你要持守真理，你现在要持守真理，过去你已经跟从，你现在要持守。请我们一起来念第三章第14到17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7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提醒提摩太，第二个面对人心险恶的方式是，你要继续持守真理，你要继续持守真理。那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很多人会背14节到17节，但是从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的重点在提醒提摩太，要知道圣经，要明白圣经，要确信圣经，要把圣经存在心里。面对末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直接来自于神。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的话。当然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指的是旧约。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不仅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所以我们比保罗的时代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神的话能够来认识神。我们都知道新旧约圣经是我们面对末世危险最宝贵的资源， 神的话让我们可以面对撒旦的攻击，神的话让我们可以面对邪恶的世代，甚至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面对魔鬼试探，他三次都用神的话，甚至魔鬼也会用神的话的。所以当撒旦第一次试探耶稣，耶稣用神的话回应的时候，撒旦也用神的话来做第二次的试探。当然他是断章取义，可是你就知道圣经的重要，连撒旦要试探人都去断章取义圣经，让我们受到迷惑。所以在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把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学习圣经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就是我们是跟谁学的。保罗说你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他跟谁学呢？第一他跟他外祖母学，跟他母亲学，后来保罗就跟提摩太就跟保罗学。圣经不是随便解释的，圣经我们要跟对人学，你跟对了，你的圣经就能够有很多很多，你对圣经有很多的认识，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神，感谢神，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就信了主耶稣基督，许多的圣经就是从小背在心里面的，对很多圣经的了解是从属灵长辈那边教导我们的。那这些长辈不仅教导圣经，他们也活出圣经要他们活出来的，所以从小学习圣经是很重要的事。当然有些人信主比较晚，他就比较晚学习到主的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我想我们好好的愿意努力的读圣灵恩典，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我们会很快的来明白神，明白在这个末世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其实我们要来讲到第15节到17节，15节到17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提到圣经的来源是神的默示，它的意思原来的语文的意思是神吹气在其上，那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写出来的，神的话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跟我们的心里的，神的话是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明白而且活出来的。旧约的先知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才写出圣经，新约时代的圣经我们也深深相信是圣灵的感动而被写下来的。那今天当然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明白，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向人的启示。这边也提到它的功能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边讲到的教训是指正面的工作，圣经直接正面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得到正面的成长。比如说圣经上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一种教训，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活，不仅外表怎么样活，我们内心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教训督责是指的指责，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指责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话就显出人的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感到扎心。我很早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我不太懂为什么，马太福音23章是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我就觉得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凶，法利赛人到底怎么搞的，为什么主耶稣对于罪人税吏都很好，对于法利赛人就特别严格。我想我们不都跟法利赛人一样吗？我当时想为什么主对于法利赛人特别凶呢？这是我初期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以后我就读到马太福音23章我就不懂为什么就变成了我懂了，而且我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我就心里想说骂得好。 主耶稣骂法利赛人骂得好，因为他们真太不应该了。他们外面是一个样子，里面是一个样子。主耶稣说他们外面是粉饰的坟墓，里面是装着死人的骨头。我说哇，太会骂人了，而且骂到我们的内心。我说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他自己不做叫别人做，然后他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做得很好的样子，其实他自己根本没有做。到了后来，我在读马太福音23章，督责圣灵感动我说，你自己就是法利赛人啊。我突然发现有一天，我读的马太福音23章，我从我不懂到我说骂得好，到第三步我发觉我自己就是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就是所说的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做自己却不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督责，圣经会督责我们。另外使人归正，圣经可以实际将人在道德恶行当中的生活纠正出来以外，并且导正我们，让我们走到正确的地方去。我年轻的时候就读圣经，那么我也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就发现基督徒生活还不错。可是有一个麻烦，就是常常发现自己犯罪。以后我说没有关系，犯罪就认罪，以后认一次罪，认第二次罪，认第三次罪，到了后来我就害怕了。为什么？同一件事情认了5次罪，结果后来又犯，认了15次罪还犯同一个罪，以后认了20-30次还犯，我就发觉怎么会这样呢？以后我就怀疑说神会不会原谅我。这里告诉我们说，教导人学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里告诉我说，不仅必要赦免，而且要洗净一切的不义。我突然发现说，我在错误当中，神把我督责，不仅如此，而且使我归正。也就是说，我继续的如果软弱，神仍然安慰我。可是从那时候以后，我就更不会犯同样一个罪了。为什么？因为神这么爱我，他答应我犯100次罪还赦免我，那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继续犯罪呢？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方式，就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然教导人学义是指的他能够教育及训练人行善，过正直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圣经有许多地方借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带领我们，让每一位信徒达到什么结果呢？第一，使我们得到智慧，得到得救的智慧。第二，使我们得以完全，这个意思是使我们能够有能力达到神所向我们的要求。所以神的话不仅是让我们得救，而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借着圣灵给我们能力去行出来。圣经又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让圣经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诗歌，成为你的拯救，你会发现真的我们的生命在改变当中。我的父亲在我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以后，就带来了一株很小的植物。那个植物是会长大的，可是他当拿来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1尺高左右，那么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干。以后我们种下去浇水，后来我就看它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最近它已经长得多高了呢？已经长到3层楼这么高了。当然10多年过去了，它的树干非常的粗。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生命是会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持续的持守真理，你就会长。那最后一件事情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还要警醒谨守，在第4章的第1节到第5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又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里保罗嘱咐他，叫他要用警醒谨守，并且做传道。所谓的传道不是做传道人，乃是去传道，去传讲福音， 去用生命活出生命的见证，去用生命活出基督徒生命被改变的见证，来面对他将来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外面的环境是这么的险恶的时候，过去我们也跟随了人，现在我们也听从了神的话，那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怎么继续往前走呢？我们除了继续跟随继续听从以外，我们就是努力做传道的事。我在说不是叫我们去做传道人，乃是叫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传道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幕后的世代，保罗已经提到了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人会喜欢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许多的师父，人也不听真道的。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只有活出真道，我们自己活出一个有真理的样式，那我们越活出来，神的话越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有力量来面对我们前面的生活。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希望人得着福音，得着福音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不是用嘴巴讲道给别人听，我们乃是用生命活出道给别人看。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第五节，保罗就告诉提摩太末世的危难，以及面对末世危难的三个重要的事。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明白保罗所说的，愿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都明白神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